爱跑步爱音乐，欢迎收听我的电台，听着摇滚去跑步。我是主播明宇哲。本期节目在跑步方面，我会教给大家怎样从零开始跑步，需要做什么准备，制定什么样的跑步计划，以及一些基本的跑步知识。在音乐方面，我会推荐给大家德国的战车乐队，他们的歌节奏感极强，是我在跑步时常听的音乐之一。相信听了上期的节目后，那些已经在跑步的人会更加坚定地跑下去，而那些还没有下定决心开始跑步的人，想必也已经蠢蠢欲动了。那么对于跑步的初学者来说，怎样从零开始跑步呢？相信你会在本期的节目中找到答案。而对于那些已经在跑步的人，也许你会在本期的节目中意识到自己初学跑步时犯了哪些错误，甚至有些错误可能你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所以让我们来讲一讲怎样从零开始跑步吧。从零开始跑步需要注意以下十个方面：一、确保身体安全。如果你有呼吸疾病、心脏疾病、慢性疾病、体重超重，或者年龄在40岁以上，并且没有跑步经验，那么你最好不要跑步，而应该选择相对缓和的锻炼方式，例如健步走、健身操等等。二、走跑结合。从零开始跑步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走跑结合，注意先走再跑，跑一会儿走一会儿。走跑结合可以让你的膝盖逐渐得到锻炼，而避免受到伤害。我的经验是，在你能连续跑一个小时以前，都要采取走跑结合的方式去跑步。具体的跑步计划我会在后面分享给大家。三、定期检查心率。很多人注重体重的检查而忽视了心率的检查。事实上，心率的检查十分重要，它可以反映出你的身体素质。普通正常人在安静的状态下，心率一般在70次每分钟左右，小孩的相对高些，运动员的心率要低些，他们的静态心率一般在60次以下，世界级优秀运动员心率可以达到46次。你可以数10秒自己的脉搏跳动，再将结果乘以6，就得到了你每分钟的心率。或者用智能手机下载一个测心率的应用，可以方便的检测你的心率。理想的检查心率时间是在清晨醒来之后。注意，如果你检测到你的静态心率每分钟比以前增加了5到8次，那么说明你运动过量了，你应该休息，第二天再检查，回到正常水平后再开始锻炼。四、听从你身体的声音。跑步过程中肌肉疼痛和疲惫是正常的，但如果你在胸部、腿部或者背部感到了疼痛，甚至感到了眩晕，那么你就应该停下来走，甚至干脆停下来休息。接下来你应该降低你的训练负荷， 甚至停止训练，直到疼痛消失。如果依旧疼痛，你就要考虑看医生做体检了。注意你身体发出的信号，积累经验，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何时该继续跑步，何时该停止。
Keine Falte zum Verstecken. Niemand gab mir einen Namen. Gezeugt in Hast und ohne Samen. Der Mutter, die mich nie geboren, hab ich heute Nacht geschworen. Ich werd ihr eine Krankheit schenken und sie danach im Fluss versenken.
五、降低你的训练强度，不要落入一开始就训练强度过高的陷阱，因为与我们所认为的相反，恰恰是训练计划开始时跑得越慢，训练计划结束后跑得越快。低强度的跑步对初学者来说是一个避免训练过量的好方法。如果在整个训练计划结束后，你会对自己说，我觉得自己还能跑得更远，那么就说明你的训练强度是合适的。平时跑步的速度也不应该过快。判断你的跑步速度是否合适的一个简易方法是，你会觉得出汗，有点气喘，但是还能和别人说话。六、保持规律的训练。为了保证稳定的进步，你应该一周跑3到4次。一周跑3次，每次跑30分钟，要比一周跑2次，每次跑1个小时好得多。另外，跑步时间要足够。人体做有氧运动的时候，最开始消耗的是你的肝糖。肝糖消耗差不多后才会消耗脂肪，根据体质不同，消耗肝糖这个时间差不多是20到30分钟。所以说，为了可以达到有效减脂的目的，跑步一定要跑30分钟以上，最好以40分钟为主。不过对于跑步初学者而言，一般要注意不要一开始就跑30分钟以上。科学的训练方式是每周的跑量增加控制在10%以内，否则就会有受伤的风险。七、保持健康的饮食。坏的饮食习惯可以轻易地毁掉你的努力，阻碍你的进步。运动虽能消耗人体内的热量，但仅靠运动减肥效果并不明显。研究表明，即使每天打数小时网球，但只要多喝一两听甜饮料，或者多吃几块西式糕点，辛辛苦苦的减肥成果便会化为乌有。因此，要想获得持久的减肥效果，除了进行运动外，还应从饮食上进行合理调控。对于跑步与饮食的配合，我会在第4期节目中详细的谈。 设定一个目标并庆祝你的成功。为了敦促自己，你最好设定一个目标，目标的设定应该符合 SMART 原则， S Specific 明确性， M Measurable 可衡量性， A Attainable 可达成性， R Relevant 相关性， T Time Bound 实现性。就是说你的目标设定要明确、可衡量、可达成，与你的预期相关，并且有时间限制。例如每周至少跑三次，每次至少跑30分钟，在3个月内减掉5斤的体重，完成一个3个月后的10公里比赛，这些都是好的跑步目标设定。9、记录跑步。你应该将你每一次的跑步记录下来，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你是否完成了你的训练目标，评估你的计划完成度，而且可以分析记录，预防训练过量造成的伤害。你可以记录跑步的日期、时间、今天的跑步目标、天气、路线，配合运动吃的食物、实际跑步的距离和时间，以及你的感受等等。通过记录，你可以明确自己是否将每周的跑量控制在了10%以内。另外，你还可以记录当天跑步用的是哪双跑鞋，建议一双跑鞋的跑步距离不要超过800公里。顺便提一下，第5期节目的话题就是跑步的运动装备。10、让跑步融入你的生活，甚至成为一个跑步强迫症患者。你可以订阅跑步书刊，时常去运动装备的商店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跑步装备。在你完成了阶段性的跑步训练之后，买一个跑步装备来奖励自己。找小伙伴跟你一起跑步，或者报名一个比赛，用来敦促你完成你的跑步训练计划。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订阅我的电台，听着摇滚去跑步。
Das Kind heißt Einsamkeit. Es ist kalt und regungslos. Ich weine leise in die Zeit. Ich weiß nicht, wie du heißt. Doch ich weiß, dass es dich gibt. Ich weiß, dass irgendwann
好，现在让我来谈一谈，对于跑步的初学者而言，应该制定一个什么样的跑步计划。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我建议在你可以完成半程马拉松之前，所有的跑步训练都应该关注跑步的时间而不是距离。因为每个人的跑步速度不同，对于刚开始进行跑步训练的人来说，跑步的速度可能不是很快。如果只是关注跑步的距离，很可能你的训练量会过多，容易造成膝盖损伤。我建议一周跑3次，每次比上周多跑几分钟，而且要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样，注意每周的跑量增加控制在10%以内。如果你使用智能手机，你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中以跑步为关键词搜索，你就会得到许多可以提供给你跑步训练计划的应用。不过要注意，不要用那些跑步计划中是以跑步距离为目标的，而是要以时间作为跑步目标。 我的第一个10公里跑步就是按照一款运动软件的计划完成的。这个计划关注的是时间而不是距离。事实上，在整个训练过程中，我成功地避免了跑步对膝盖的伤害。为了给大家一个参考，现在我将这个跑步计划 APP 里的内容简单地分享给大家。这是一个针对跑步初学者的训练计划，这个计划用13周的时间让你可以完成10公里的连续跑步，每周跑3次，每次跑步都是隔天进行。第一周3天的跑步都是跑1分钟走1分半，如此连续重复8次。第二周3天的跑步都是跑1分半走2分钟，如此连续重复6次。第三周3天的跑步都是跑2分钟走1分半，如此连续重复6次。
Dort liegen sie zu zweit Und ich warte nur auf dich Ich warte hier
Don't say before I do
Ich warte hier Ich störe
第四周3天的跑步都是跑3分钟走2分钟，再跑5分钟走3分钟，如此连续重复2次。第五周3天的跑步都是跑6分钟走2分钟，如此连续重复3次。第六周3天的跑步都是跑8分钟走2分钟，如此连续重复3次。第七周3天的跑步都是跑10分钟走2分钟，如此连续重复3次。第八周3天的跑步都是跑12分钟走2分钟，如此连续重复3次。第九周3天的跑步都是跑15分钟走2分钟，如此连续重复3次。第十周第一天跑20分钟走1分钟，重复1次后再跑10分钟。第二天跑25分钟走1分钟，重复1次。第三天跑30分钟走1分钟，然后再跑25分钟。第十一周第一天跑35分钟走1分钟，再跑25分钟。第二天也是同样如此。第三天跑40分钟走10分钟，再跑20分钟。第十二周第一天跑40分钟走1分钟，再跑20分钟。第二天跑45分钟走1分钟，再跑20分钟。第三天也同样如此。第十三周连续跑60分钟。
Like
如果你坚持完成了这个跑步计划，那么恭喜你，对于男生你应该可以连续跑完10公里了，对于女生你可以再训练一两周，也应该可以达到连续跑完10公里的目标。下面分享给大家两个基本的跑步知识。一，跑前热身，跑后拉伸。建议你在跑步前和跑步后都至少花费5分钟的时间进行拉伸，这样可以帮助你减少肌肉的疼痛，进而让你保持进步。二，跑步的姿势要正确。慢跑的主要姿势是身体正直，挺胸收腹，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小步快频，就是说跑步时你的步幅要小。如果想要加快跑步的速度，也要通过加快步频的方式，而不要盲目的增加你的步幅。基本上绝大部分的跑步运动伤害都来自跑步姿势，跟穿什么鞋的关系是相对次要的。对于以上提到的两个基本的跑步知识，我会在下期节目中更加详细的说明。
Und fang dabei zu weinen an. Der Zweifuß stammelt ein Gebet aus Angst, weil es mir schlechter geht. Versucht sich tiefer noch zu bücken. Tränen laufen hoch den Rücken. Bück dich! Bück dich! Bück dich! Bück dich!
下面让我们来聊一聊音乐。本期节目我与大家一起欣赏的是战车乐队的歌曲。战车是1994年成立于德国东柏林的一个工业重金属乐队。工业金属音乐的特征是以大量失真重复节奏片段贯穿全曲，再以重型机械金属器具的敲击声或传统打击乐器作为节奏铺垫，加上电子采样式的渲染，是很像科技舞曲的金属乐，但仍保留重金属的重型吉他音乐效果。工业金属音乐通常极具节奏感和煽动性，我认为这是非常适合作为跑步音乐的。战车的歌曲几乎完全用德语演唱，背景里常常穿插了阴冷而飘渺的伴唱，让人仿佛来到了中世纪。乐队成员共6人，分别担任乐队的主音吉他、节奏吉他、主唱、贝斯、鼓和键盘兼采样。战车在1998年的柏林演唱会是他们的经典演出之一，这场演唱会吸引了超过17000名歌迷进场，是他们当时最大的一场演唱会。演唱会中，乐队成员的造型风格仿佛把他们自己变成了工业流水线上的机器人，吉他和贝斯的弹奏者动作干净利落，却面无表情，目光呆滞，仿佛已经成为了工业社会中麻木的无产阶级傀儡。主唱在演唱会中甚至向观众们射出了信号弹和焰火，有人说是战车的放火癖使他们打入了美国市场，征服了追求刺激的美国听众。 演唱会中最常见的情形就是观众们疯狂地跟随着节奏一起甩头，场面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躁。
Ich will kein Engel sein.
战车乐队的德文名 Rammstein 这个单词直译为古代工程用的一种实质冲车，所以国内把乐队的名字翻译成战车。但乐队指出 Rammstein 这个名字其实来源于1988年在德国的一个镇子里发生了一次航展空难，这个镇子的名字就叫做 Rammstein， 而战车的 Rammstein 在镇子名字的原单词中间多加了一个字母 M， 1988年8月28日，在德国 Ramstein 镇的 Ramstein 空军基地发生了一次严重的航展空难。意大利空军表演队在进行表演时发生撞击事故，飞机坠向地面，导致3名飞行员和67名观众死亡，346名观众在爆炸及火灾中受重伤。这是世界上第二大航展事故，仅次于2002年的乌克兰航展事故。乐队起这样的名字，旨在让人们不要忘记发生在拉姆斯坦空军基地的悲剧。战车乐队在1995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中，就有乐队的同名歌曲《拉姆斯坦》这首歌，讲的就是这次航展空难事件。下面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在讲空难，但歌词却没有直接讲空难本身，而是分小节地描写了空难发生后的景象。一个男人在燃烧，空气中弥漫着肉的味道，一个孩子正在死去，一片火海，血在柏油上凝结，母亲正在尖叫。如此惨烈的描绘让人心生恻隐之情，但歌词却在每个小节的结尾接着跟一句阳光明媚。阳光明媚这个词汇更加反衬出了空难发生后人们的痛苦与无奈。灾难过后，阳光却依旧明媚，侥幸活下来的人只能埋藏起内心的痛苦，为了死去的亲人选择坚强地活下去。舌头乐队的主唱吴吞在他写的《10000个名字》这首歌中，也不谋而合地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吴吞在讲战争，但他也没有直接讲战争本身，而是描写了战争发生后的景象。吴吞在歌词中写道，飞机落在树梢上，小汽车停泊在水面，树木仿佛还在生长，结满了五颜六色的石头。接着又写，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刻。同样的，美妙这个词汇更加反衬出了战争的可悲与可笑。可悲的是，有多少人惨死于战争中，只留下了无生命的飞机、汽车和石头。可笑的是，有多少战争的起因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只是因为战争的发起者自我感觉太过良好，只是为了通过战争释放一些荷尔蒙，这是多么滑稽。 下面这首歌是引领我。这首歌描写了一个有着双重人格的人，描写了这两个人格在他内心中的挣扎。这两个人格，一个坚强，一个懦弱。懦弱的人格只能向坚强的人格寻求帮助。歌词中写道：我们拥有不同的名字，却拥有同一个身体，两个灵魂撕扯着一具皮肤。接着以坚强人格的口吻写：如果我流血，你便会痛苦，而当你哭泣时，其实我没事。这首歌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引领我吧，带我去吧。这正是那个懦弱的人格在请求坚强人格的帮助，而这个坚强的人格回答说：我将引领你，我不会离你而去。这首歌的立意是比较新颖的，很少有歌会去讲双重人格这个话题。不过这首歌并没有给我们更多值得思索的东西。事实上，战车大部分的歌曲并不是立意深刻的，最初我也并不是被他们的歌词所吸引，而是被他们那强有力的节奏感和强烈的工业重金属风格所征服。下面这首歌是左二三四。 这首歌透露给我们这样的信息，被压迫的人们也是有底线的。战车从心脏的位置这个话题入手，你可以夺走我其他的任何东西，但我的心脏就是在左边，不能被你放在右边。左甚至成为了口号，被喊成左二三四，仿佛被压迫的人们喊着左二三四，步调一致地向统治者发出反抗的声音。歌词中写道，你能伤害心吗？心会说话吗？你能拷问心吗？你能偷走心吗？他们想把我的心放到右边，可是当我向下看他时，他在左边跳动着。是的，我的心脏就是在左边跳动着。休想试图在夺走了我其他的东西之后，还妄想把我的心放到右边。左二三四，被压迫的人们已经被触及了底线，他们开始组成反抗的大军，他们的口号就是左二三四。下面这首歌是音乐盒。
Ein kleiner Mensch stirbt nur zum Schein, wollte ganz alleine sein. Das kleine Herz stand still für Stunden, so hat man es für tot befunden. Es wird verscharrt in nassem Sand mit einer Spieluhr in der Hand.
这首歌描写了一个厌世的人受到了音乐的召唤，从自我封闭的坟墓中看到了生命的希望。歌词中，自认渺小想要与世隔绝的骑士假装自己已经死去，他躺在墓穴中手握音乐盒，却关掉了盒子里的音乐，只听见雨滴打在墓穴上的哭声。而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地面上传来了孩子们美妙的歌声，孩子们对骑士说，跑起来吧，骑士。虽然骑士对孩子们绝望地说，没有天使降下， 但是在这美妙的歌声中，骑士那渺小的心已被唤醒。希望当你在跑步时，如果听到这首歌，你会想起歌词中这句：跑起来吧，骑士。下面这首歌是我想要。这首歌 MV 画面的主角是一个抢劫犯，其实这首歌就是这个抢劫犯的心声。歌词写道：我要你们信赖我，我要感觉到你们的注视，我要听到你们的声音，我要打破寂静，我要你们好好的看看我，我要你们理解我，我要你们的幻想，我要你们的能量，我要看到你们的手，我要在欢呼掌声中下去。事实上，许多罪犯其实是有心理创伤的，小时候被虐待，长大后就会喜欢暴力，因为他们会错误地认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小时候得不到爱，不被关注，长大后就有可能为了获取他人的关注和爱而去做出格的事，试图以此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甚至像 MV 中那样去抢劫。对于罪犯，我们很少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这首歌通过描写出罪犯的心声，而给了我们一个反思的机会。我想起了诺兰导演的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其实小丑说得很对，他和蝙蝠侠很像，都是异类，只不过蝙蝠侠把痛苦留给自己，顽强地去坚守一丝信仰，而小丑把痛苦还给世界。正义和邪恶可能只是在一念之间，英雄与罪犯也仿佛只是一线之隔。当然，我不会认为这些罪犯是值得同情和原谅的，只是我希望我们的社会可以给那些生活在黑暗边缘的人以更多的关注和爱护，让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个体找到幸福，而不是走向罪恶。好的，这期的节目就到尾声了。在这期节目里，我主要教给了大家怎样从零开始跑步，需要做什么准备，以及制定什么样的跑步计划。音乐方面，我与大家一起欣赏了战车乐队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您对我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您在我的新浪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上给我留言。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的用户名就是本电台的名字，听着摇滚去跑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节目7号的阿拉伯数字，您就可以得到该期节目的文稿和歌单。例如回复数字2，您就可以得到本期节目的文稿和歌单了。您还可以通过在微信上添加朋友 Rocking to Run 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其中 to 写出阿拉伯数字2。节目每2周更新1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